今天来看《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谈到喜乐，我们常常把喜乐视为一种感觉，或者把它视为一种自然产生的情感，好像爱情一样。所谓的爱情，当下就认为见到一个人忽然有了感觉，这个就是一见钟情，这叫爱情。喜乐往往把它与爱情等同，我要跟着感觉走。如果今天是阴雨天，我的心情很糟；如果今天是晴天，我的心情就很好。我们常常是凭着感觉生活，也把喜乐这个教导视为一种感觉，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把喜乐视为感觉。如果人跟着感觉生活，我想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人的情感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人的感觉它并不一定能够主导一个人全部的生活。这种感觉能够把一个人驱赶到致死的地步，因为在一天当中，喜乐也是有的，悲伤也是有的，绝望也是有的，自杀的想法也是有的。如果人跟着感觉生活，我想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这个世界不是越有秩序，反而越来越混乱。因此，跟着感觉走是常常人自以为对的一种理念，而这种理念也拿来去理解圣经的喜乐。但是，圣经从来没告诉我们，喜乐是一种感觉，它比感觉更高级。它比我们普通的感受更加的具有神圣。我们要晓得，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的。在上帝的设计当中，上帝让人的思想可以接受他的话语，然后这个人被促成、被塑造、被管理、被管辖。我们被造是应该按上帝的意念去思想，按上帝的意念去生活，而整个的过程就带来一个健康和健全的人。因为人有思想，人才明白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对的。我们知道它是对的，我们的意志想要去遵守它，想要去完成它，而我们的情感就受到我们的思想和意志的影响和支配。因此，我们的情感不是独立的。因此，你不可以靠情感、靠感觉去生活，因为我们被造是有思想的，我们是有意志的，我们的情感和感觉应该受到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和意志的支配，因为你的思想可以让你判断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良善的，而这些美好和良善的事物吸引你去获得它。去追求它，你会获得某一个程度的喜乐。因此，你的感受、你的情感从来没有独立于思想和意志之外，它反而被两者所引导和指引。但是堕落之后，这个次序就发生变化。人被罪扰乱之后，人很容易受感觉所支配，就是你的感觉在支配你的意志，支配你的思想。因为有罪的介入，人的头脑是混乱的，人的意志是无力的，人的情感成了一切的主导。你每天被这种的感受所控制，一个被自己的感受所控制的人，就像一个发疯的野兽，他不知道如何选择，如何生活，他每一天都在变化，好像在他的情感当中，一年四季。在他的短暂的一分钟当中，都是清晰而分明的。心情好的时候，一切都好；心情糟的时候，全家人没有一个人敢吭声，因为这个时间他的情感感受做了主导，他的思想和意志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功能。而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是在强调一种感觉。如果只是一种感觉那么简单的话，教导是多余的，话语是多余的，书信是多余的，启示 它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靠感觉去生活。如果你是一个常常靠感觉所生活的人，你的家庭一定不是幸福的，因为你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判断，你缺乏话语的支配和塑造。因此保罗每一次发出这个呼召和邀请的时候说，你们要喜乐或者靠主喜乐，就证明这个喜乐是一个事实，而且这种喜乐在任何环境之下都不会被影响。为什么要靠主喜乐？为什么要因着主而喜乐？因为你的喜乐是有一个要素，有一个前提，有一个根据和依据，而这个依据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甚至保罗在说，你要好好的思想，不管这个环境如何，不管天气如何，不管人际关系如何，你的喜乐不能够减少。为什么？因为你的喜乐是根植于主耶稣基督与他的相交，对他的信号，对他的认识和了解。耶稣在受死之前或者被卖之前，他和门徒是有些教导的，这对门徒有一些保障。因为耶稣知道，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短暂的时刻，门徒们会经历忧伤，经历绝望，他们会离他越来越远，甚至会离开原来对主曾经立过的誓言。因此耶稣就对他们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样的事物存在门徒心里？这些事指什么？指耶稣基督对他福音整全的教导。这些教导希望存在门徒心里，叫他们可以喜乐。你足以看到什么在影响门徒将来的喜乐，是耶稣基督整全福音的教导。耶稣告诉门徒，我不仅要受死，第三天还要复活。耶稣告诉他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为你们赐下宝惠师，赐下应许圣灵，与你们同在，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引导你们来认识我。而这些应许，这些宝贵的话语，能够在影响门徒，希望他们不管环境如何，都能够生发喜乐。你又看到心思想理解的重要性。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借耶稣基督因信称义与上帝和好的人，在患难中也应当欢欢喜喜。这里的欢欢喜喜是根植于一个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根植于一个事实，这个人已经与耶稣基督联合，已经与上帝和好，而这个和好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确定的、不变的，已经和上帝和好，永远不会和他的关系发生的那种决断的破裂，不会的。所以在任何的患难当中，也应当欢欢喜喜。而且保罗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然后呢，结出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个特质叫喜乐。因此，喜乐不是无缘无故有的。我们的喜乐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一个事实，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有份，与他联合，与他相交，认识他全部的真理，就成为我们喜乐的根源和源头。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是在打鸡血，不是在为我们鸡汤，而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进一步的联合，进一步的相交，更深入的理解他，认识他，经历他，然后才产生这种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你祷告就能解决的，不是你自己告诉自己是你要坚强可以解决的，这也不是另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和你同走天路，你就拥有喜乐，都不是的，而是靠主，与主，与他在一起，与他更进一步的联合。因此保罗总是说，要靠主喜乐，要在他的里面。耶稣告诉门徒，要把这些事藏在心里，人才能够拥有喜乐。今天我们很乐意接受心理学的教导，甚至很乐意让心理学成为我们的标准，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动力的源头。我也暗示自己要喜乐，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也暗示自己说， 将来一定会好的，会过去的。我们也告诉别人说，好好努力吧，只要你努力的话，喜乐就在眼前。但是保罗可能不懂今天讲的心理学，但保罗懂得圣经里的心理学。他告诉我们，一切的焦虑和不安都是因为与耶稣基督的疏远，所以他说你要靠主喜乐，你要靠主有盼望，你要靠主欢喜。我们今天讲到喜乐，都是自我暗示，自我安慰，自我来教导自己，自我来使自己有一种盼望，而和保罗所讲的喜乐相差十万八千。但第四节保罗依然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喜乐对一个罪人来讲，生活在罪的世界当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不仅仅用一句话来告诉你们要喜乐，他还有详细的指导，进一步的应用。第五节他就说，要让你们的谦让为众人所知。这里的谦让在翻译上有很多翻译法，有的翻译为温和温良，有的翻译为宽容和忍耐。这个在翻译上表达各尽不同。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为你们谦让的心，不过在其他版本翻译为温和或者是宽容。不过到现在你还不太理解什么是你们的宽容之心让众人所知。但是你要知道保罗这种的写作的路径，他在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喜乐的源头转向他人。四节说你要靠主喜乐，接下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靠主喜乐的人，你对人是有谦和的，是有宽容的，你对人是有忍耐的，对人是有理解的，是有饶恕的，是有忍让的。我们要知道与人的关系破裂给人所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四章告诉我们这间教会有两个姊妹，这两个姊妹他们在某一个时间段他们的关系破裂了，而且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在主里同心，就是这两个姊妹他们中间有了某种矛盾，这种矛盾从何而来我们不太知道，不过我没有从他们的矛盾点入手，而是说至少两个人中间一定是有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出现。但是人际关系一旦破裂，会给人在喜乐生活中带来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当你和一个人关系破裂的时候，你心里想到的全是他，你听到想的是他，你读书想到是他，你看到某个人想到还是他，在你的头脑当中挥之不去。你知道这种可怕之处吗？如果你讨厌你的配偶，到哪都讨厌他，礼拜天来聚会正好赶上加班，心想太好了他没有来。但你要讨厌一个人，厌恶他的地步，他好像刻在你的脑子当中，你想到他就恶心，想到他就有压力，想到他就呕吐，就作呕。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人与人之间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一个人丧失喜乐，他被这种仇恨过节所笼罩，所囚禁，所捆绑。腓立比教会出现这一幕，保罗提名道姓告诉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同心。那么第五节他说，要让你们的温和叫众人知道，或者你们的谦让为众人所知，就意味着从靠主喜乐这种教导再转向对人的关系上，也要有谦让和宽容忍耐的心。我想几乎每一个人都被人误解过，或者都被别人说话伤害过，或者你也被人不了解过，或者你和某个人也产生过某种的误会到现在不能够解决，或者你和某一个人总有分歧，或者到现在你还怀恨某一个人，或者你和某个人关系很好，好像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在一起都有一种寂寞感。 或者对方总是让你感到失望，或者你也猜对方对你是否绝对的诚实、真实，对你的爱是否是单纯的。你也怀疑过别人的忠诚，甚至你也和别人有某种冲突的出现，或者你总是付出的一方总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你感觉自己总是被对方所利用，这些糟糕的人际关系让我们的喜乐丧失。或者你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这些糟糕的人际关系让你的喜乐从天上到地下，甚至到地狱的感受。但是保罗再从靠主喜乐转向你们向众人所展现的应该是温和，应该是谦让，应该是宽容，应当是忍耐。所以四节和五节有一个微妙的转换，这种转换你应该能注意。第五节是靠主喜乐，第四节靠主喜乐，第五节是对人要谦让谦和，是对人的事。这两节哪一节更容易？我相信我们都会赞同第四节更容易。就靠主喜乐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读圣经，或者你听到，或者你读某一本书，你经历上帝对你的引领和保守，你都会生发喜乐，那是你直接对上帝的事情。当然第五节就变得很难了，因为第五节是让你像我们的主一样谦和，像我们的主一样温和，像我们的主一样有忍耐和宽容，是对人，对人就变得很难很难。因为你能够思想主耶稣基督，你也能够注视他，你也能够与他同行，你也能够在他的救赎工作当中获得安慰和教导，你很容易获得喜乐。但是我还想说，你虽然知道在主里喜乐，但不代表你现在能够喜乐。因为一个人知道靠主喜乐，跟他实际生活中有喜乐也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是你知道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你都知道，但你实际顺服去爱他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也知道你孩子属于上帝，但是你教导你孩子能够殷勤，让他在敬虔当中进步，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第四节和第五节相比来说，第五节变得有些困难，因为第五节要求我们去效法我们的主，要求我们行事为人变得完全。你不仅要面对主，还要面对和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有可能是伤害你的、误解你的、怀疑你的，可能是对和你有分歧的，也可能对你带来伤害的人，你对他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人生充满很多矛盾，人际关系也必然充满很多的矛盾，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人际关系，我们从小到大，从小的家庭到大的社群，从小的个人，我们到庞大的群体，都要面临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靠主喜乐的人，他要在现实生活当中靠主去生活，去对待人。因此第五节的难度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去面对某一个人，面对两个人、三个人，你要面对某一些人，对他要谦让，对他要温和，对他要宽容，对忍耐。而这个人可能曾经拿刀子刺伤过你，可能用言语诬告过你，可能用言语毁谤过你，可能你们中间以各种观点成极大的分歧，众人都知道，你能对他温和吗？能对他谦让吗？能对他有忍耐吗？好像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因此第五节不是平庸的，不是低级的，而是福音更高级的呼召。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仅要信靠主，相信主，福音还告诉我们，你要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些人，或者对更多的人来展现福音对你的呼召，你的生命的真实，你行事为人的这个完美健全，需要向别人展示出来，需要透过现实生活来证明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对你的拯救。你要向人来展示耶稣基督对你的爱的呼召。最好的表现是你向人来展示你对人有极大的宽容和理解。而这个谦让，有的版本把它翻译为温和，到底指什么意思？是指一种平静而仁慈的性情，使人能够对他人侵略做出非暴力甚至慷慨的回应。 这个叫谦让或者是温和。就是有人他亲热你，或者他侵害你，他伤害了你，你做出的回应是一种非暴力的慷慨的回应。这个对你施予暴力的人，施予伤害的人，他应该被批评的体无完肤，他应该被绳之于法，他应该被公布于众，但是你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反而对他是一种非暴力慷慨的回应，这个叫谦让和温和。亚里斯多德就把这个温和解释为符合律法文字的权利，要求上愿意放弃个人的权利，这个叫温和。怎么去理解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人他给你带来极大的伤害，按照法律要求他应该被判刑，或者他应该做出法律的赔偿，但是你并没有在这个法律的公正当中去对待他。按照法律要求你应该把他送到监狱，你应该让他赔偿你所有的损失，但是你没有，你反而给他极大的宽容，饶恕他，宽容他，然后放去对他追诉的权益，这个叫温和，叫亚里斯多德所解释的温和。就是在法律上你有权利的，但是你放弃这个权利，以慷慨忍让来对待他。而且这个表达在其他书信保罗也谈过，比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说，不可争竞而要温柔。我们知道两个争竞的人总希望自己获胜，获胜的心就显明他很在意他自己，很在意自己的尊严、理论的观点。但是保罗说要温柔，不要因为别人不赞同你和别人一定要辩论到底，要分出胜负来，其实本质当中是对自己权利的一种捍卫，而这种权利不一定忠于真理，是忠于自己的颜面和自己的观点。保罗后来又说要当温柔，不可争吵，在提多书。所有的争吵是源于人捍卫自己所谓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不一定是对的，但对他自己的个人来讲，这个权利是对的。他讲的不一定对，是有偏差的，但是绝不服输，绝不认怂，绝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我的颜面比真理的对错更重要，所以他要和人去争竞，他要和人去争吵。夫妻吵架不是这个样子吗？哪怕不对，没有道理，也要把对方给压倒在气上，胜对人一筹。这个就是什么呢？争竞吗？争吵吗？里面没有温柔和温和。因为解经家这样解释，谦让是心存美意，对人的错误宽大为怀，处理人的失败满有怜悯，因为考虑他们全盘的光景。我认为这个解释更加的显得优美，充满连续。怎么理解他所解释的这个定义？比方说有两个人，他们去比赛参加赛跑，而且这场比赛只有他们两个人，结果 A 获胜了，他获得冠军，那个 B 获得了一个亚军。从这个比赛的规则来看， A 是必胜的，获得冠军是无疑的，但是呢 B 他的确是速度不够，耐力不够，他没有获得冠军，他应该是亚军是应当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考虑到，就是这个 B 他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生病，身体在病痛的折磨之下没有办法进行训练，结果他跑失败了。按照规则来讲没有争议，如果考虑到这个事实来讲，考虑到这个全盘的光景来讲，其实给 B 亚军是不公平的。当然你说这样会有失公平，但是你要理解什么叫宽大为怀，什么叫满有怜悯，什么叫考虑全盘的光景。 比方说，你有三个、四个、五个孩子，所以你的孩子都训练有素，然后他们养育非常去省时间。但有一个新婚夫妇，他们刚有一个孩子，没有养过孩子，不知道如何养孩子，他们每天把孩子放在手心，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你认为他们不会养孩子，但是你又没有考虑到全盘的光景。他们第一次做父母，他们不知道如何养孩子，他们过于珍爱孩子，而忽视正确的训练。而这位解经家马歇尔就是讲这个问题：心存善意，对人的错误宽大为怀，对人的失败满有怜悯。考虑他们的全盘光景，公正至关重要。当然，还有比公正更高一级的体现，就是谦让和温和。保罗是在告诉我们，除了公正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公正并不是到了尽头，因为在公正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尽头。我想你应该能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被那些犹太人陷害，他们把一个淫乱的女人带到耶稣跟前，这个淫乱女人按说应该被石头打死，他们想要捉弄耶稣，陷害耶稣，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女人应该怎么办？”耶稣本应该按照律法的规定，吩咐他们把石头拿石头把这个女人给打死。因为这个女人是淫乱的，这是很公正、很公平的。但是耶稣对这个女人怎么说呢？对这个淫乱的人怎么说呢？对当时的犹太人怎么说？你们说谁没有罪？只有拿石头把她打死。耶稣也告诉这个女人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也没有定她的罪，按照公正用石头打死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耶稣所给予一个更高的、终极的体现，饶恕。超越了公正的范畴，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按照神的公义，我们都应该被上帝定罪，与他远离，永远不能见他神圣的荣光。但是，上帝在公平公义之外，又使用他另一个属性恩待我们，他的爱远远超过了公正的界限。我想你应该能明白这种意义。按照公正，人人都应该自我沉沦而灭亡，与上帝疏远，直到永远没有尽头。但是上帝在公义公平之外，让他另一个属性的神圣的荣光向我们去彰显，就是他的怜悯，他对我们的恩慈，超越了那个公正的界定和要求。保罗在这里用谦让。用温和这个词，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与人的关系要保持公正，但是同时还有一些事情比公正、公平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能够谦让别人，对别人充满温和忍耐，能够理解别人、饶恕别人，能够让别人在某一种伤害的境地当中得到欢喜。因为你如果靠主欢喜的话，你对别人会充满一种的温和和谦让。路德就解释这么说，他说用两个好朋友来说明这一点再合适不过了。两个好朋友在一起，他们如何相处？他们一定是互惠互利的方式，彼此的放弃一些权利，让步宽容。你要知道，两个好朋友中间是没有法律约束，没有人强迫，没有人要求。他们身边好朋友是自由的，为别人的益处而着想，是自由的为别人的益处而付出，是自由的为别人的需要而舍下自己的需要。没有人要求他们，没有人被强迫他们，没有人命令他们。他们彼此在一起忍让，在一起宽容，在一起理解，在一起舍己而付出。他们之间的友谊纯粹是一种自由和恩惠。他们之间丰盛的情感、美好的友谊，绝对不是有人在强制，或者法律的要求，因为法律的要求和强制没有办法来造成这种自由的友谊。而两个好朋友的友谊就充满了谦让、温和。有些时候，好朋友的友谊都超过夫妻关系的友谊，但是 两者放在一起是不能够对比的。夫妻是夫妻，友谊是友谊。但是不过当下很多的朋友的友谊是往往非常糟糕的，很糟糕的。那我们在理解这种两个朋友的关系和友谊之后，你就明白，如果没有这种的互利互惠的形式方式，人会固执己见，毫无节制，不会饶恕任何一个人，他一定要把自己失去的全部夺回来，他要用公义严厉的对待别人，而每一次固守己见，每一次追求绝对的公义的时候，就会带来悲剧，带来悲剧。我们人很讲究绝对的公义，不是吗？绝对的公义会带来悲剧的，特别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在异教徒里面有一句这样的名言：最极端的正义就是最极端的不公平。你若是追求所谓的公平，你永远不可能对那个人施予宽容、忍耐、谦和和谦让的。传道书这么说：不要过分正义，也不要过分聪明。这里不是说你不要坚持公义和公平，过分的追求正义，反而让人际关系变得更糟，让你更恨恶那个人，更想把那个人置于死地，心中不可能生发温和，不可能生发怜悯和忍耐的，是非常麻烦，非常麻烦的事情。谦让这个词，它还有一层意思，在描述一个人愿意让主为他去征战。那个人伤害了我，夺走了我拥有的权利，牺牲我的利益，我为什么对他谦让和温和？因为他愿意让主为他去征战。罗马书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在描述一个人，他不把自己所有的焦虑和压力放在自己伸张正义上，他要把这个伸张正义的权利、公平的权利交托给上帝，请上帝为他伸冤，为他证明他的冤屈和他的伤害，这个叫谦让，愿意把这些事情交给主。我想你的头脑会想到三尺巷，会想到很多中国有很多的那些美德的故事，但是保罗不是在讲智慧箴言，保罗不是在讲传统的民间故事。圣经讲的谦让是与上帝有关、与主相关的福音相关的。为了更方便理解，你不得不回到旧约，因为旧约的创世纪有一位很谦让的人，他叫亚伯拉罕。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发生了争执，你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就把优先选择土地的权利让给了谁呀？让给了罗德。你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社会当中，亚伯兰是谁？是叔叔，叔叔的权利在这里面至高无上的。他没有按那个当时的背景，他不应该把那个权利让给侄子，知道吗？他应该告诉罗德说："你应该去哪里去哪里，这是我的，你必须在这个族长的要求之下去生活。"但是亚伯拉罕拱手把优先选择权让给罗德，罗德选了最好的土地、最好的牧场，而亚伯拉罕没有优先选择权，这叫谦让。那么亚伯兰为什么谦让呢？他谦让不是因为他是叔叔，经历的事多，心胸宽广都不是，而因为亚伯拉罕他有盼望，有应许，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他才有谦让之心。把优先的选择权、最好的土地让罗德优先去选择，他却等候上帝给予他的应许，这叫谦让之心。应有的权利他没有去使用，应有的权利他没有优先去运用，反而放弃。 正是谦让之心。我想最高的榜样应该是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那样写道，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绝对是我们人类最典型的榜样。耶稣忍受了不公平的刑罚，耶稣最有权利在石上咒骂那些人，骂他们有眼无珠，骂他们是瞎子，骂他们要受审判下地狱受咒诅，因为他本是永恒之子，他是永恒的审判者，他没有犯罪绝对的无辜。各位你知道吗，当你去骂一个人，去骂一个人瞎眼的时候，说你自己无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绝对的无辜，因为耶稣绝对的是义人，连仇敌都找不出他任何一点把柄来。但是耶稣被骂的时候，他没有还口，他没有说自己是冤枉的冤枉之死，他没有拉着横幅到市政府去告状，他反而把自己交托给谁？交托给父神。他受苦不是因为他做坏事讲坏话，不是因为他有颠覆政权罪，而是因为那些邪恶的人把无序的罪名放在他的身上，他完美无瑕疵就要饱受苦难。他完全可以派天使来毁灭这些罪人，他可以喊着自己是冤枉的，他可以咒骂那些陷害他的人，他都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把自己所受的一切交给按公义审判的主。这就显出了什么呢？温和、谦让、忍耐和宽容。这里的谦让，保罗不是指一种好性情，好性情是一种肉体的，或者是一种普遍恩典所培养出来的美德。保罗不是在讲心理学、讲脾气、讲经验，都不是。他也不是讲这个人很软弱、很无能，遇到什么事都是先退一步。有些人他不喜欢为对的事情去争执，是因为他软弱怕事，不是因为他谦让，知道吗？你要分清楚啊，这一点哲学家们早就讨论过了。有些人不喜欢争吵，看的是个好人，是内心是软弱的，是惧怕的、怕事的，连对的事情都不敢坚持啊，这种绝对不是谦让和温柔。但是我们总是把什么呢？把懦弱和谦让混在一起。有人说，哎，你看这个人很谦和，他很温柔。不是啊，他胆小，知道吗？胆小怕事啊，然后别人一称赞，心里说他说的对，我是很谦和的，其实懦弱无比。因此保罗讲的谦和不是一种好的性情，不是懦弱松垮胆怯，不是一种心理学的经验，他是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是让一节所讲的。保罗讲到所有的品格，所有的性情都和耶稣基督紧密连在一起，保罗讲每一个性情都和福音相连的。而那个谦让的人、温和的人，他是不惜一切代价靠着主站立得稳的人，他是一个谦和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妥协的人，他是一个能忍让的人，但不代表他惧怕事情，而是因为他要靠主站立得稳。他不是讨好人，他也不是惧怕人。所以保罗所讲的谦和比我们要讲的高级、神圣、充满了威严。我们所讲的谦和是怕事、是颜面、是心理学、是经验，但是保罗讲的是一种福音。因为明白他的主如此谦和，明白他的上帝对我们也是绝对的温和，没有按正义待我们，反而用怜悯来待我们，我们才得到怜悯，得到他的垂爱。你不要认为上帝不公义，因为上帝的公义在耶稣那里得到满足，我们就不用满足他的公义，只需要得到他的怜悯，只需要信靠他，就作为他的儿女。一个谦让或者一个温和的人，不仅上帝喜悦他， 人也喜悦他，因为人知道他是一个谦让的人。一个不谦让的人，他会失去友谊，失去人际关系。所以怎么知道你是个谦让的人？除了上帝知道，众人也知道你是否谦让。如果你是一个不谦让的人，你就很容易追求绝对的公义，而没有放弃绝对的公义，像上帝待罪人一样，以宽容忍耐去对待他。保罗为了使我们更加具有谦让、长久的温和的心，后面附加一句表达：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我想哪怕你不是一个解经家，你也知道是指的耶稣基督再来，他来的日子近了。那你要问耶稣什么时候来，是明天后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知道。圣经总是说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它有限，没有办法去理解永恒的观念。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可能过了2000年耶稣还没有来，再认为耶稣他好像延迟了，不是，因为在永恒看待我们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这些工作都已完成，还有一件大事还没有完成，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耶稣基督再来才彻底完成救赎的工作。圣经总是说近了，是要告诉我们要随时做好预备的工作，迎接伟大日子的到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期待主再来的这个盼望，每一天应该期待主马上就来了，可能是我礼拜的时候，可能是我回家的时候，可能是我敬拜的时候，也可能是我犯罪的时候，耶稣马上可能就会来了。而且耶稣来的时候，不仅是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带进永恒，彻底的圣化我们，无罪无瑕疵。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世界的审判者，是万有的审判者。而这种主再来的教义，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谦让的心，或者温和宽容的心。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救主不仅最后要完成救赎，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天国，我们自己还有世人都要接受他的审判。而这个教义是很明确的，虽然保罗没有明确指哪一件事，保罗的表达只是说主会再来，所以从意图上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怜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要以温和谦让对待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主再来的时候，他不仅是救主，他还是审判者。我们不是审判者。如果耶稣他是审判者，你不应该急着去报复别人、判断别人、去定别人的罪，好像自己是审判者一样。其实人真的很有限，人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判断一个人为什么去伤害。你能够判断动机，你判断不了行为和目的；你能够判断目的，你判断不了他的动机。如果你被一个人言语所伤害，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他言语背后的动机和他的目的，你只能透过言语判断他是恶人，你的判断往往是不公平的。所以人的判断往往充满了无尽的瑕疵。人是透过一个行为推断他所有的动机目的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的判断往往是一个瞎子来判断另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伤害。我们的猜测和揣摩往往在正确的谈话当中是被禁止的，当然我们好像一个推理家一样，像福尔摩斯一样来推断他的所有的行为背后的理念、他的动机、他的目的和他最终的达到的果效。我们的判断往往是不对的。圣经说不要去论断人，那个论断不是指正确的批评，而是说你不要用你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因为你的标准是不准确的，你是有限的，一个有限人判断一个有限人不可能 判断正确只能是有限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只有一个存在者能够精确的判断一个人的动机、想法、目的，他做事的规律，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主很快就来了。如果有人伤害你、攻击你、诬告你，你不要追求在地上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因为我们的判断是出错的，你很难生发忍让和宽容的心。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全知的上帝，他要亲自审判一切的恶人，他要给冤屈的人伸冤，他要给受屈的人去报仇，他要给那些受错待的人安慰他。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到耶稣面前，他要打开画卷，他要打开我们所做的一切，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事的某一个地方充满了邪恶。出于这个目的，所以不要过度的挂虑是否已经得到绝对的公义，不要马上去报复一个人、去审判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审判都是很有限的。不是说不追求公平，追求绝对的公平，往往会最不公平。保罗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必报应。’什么叫宁可让步？不要追求那个至高无上，我的权利，我的尊严。我想，全世界只有一个存在着应该极致的追求自我的权利和尊严是耶稣基督，他绝对无罪。但是我们身为罪人，没有办法去追求绝对的尊严和公平。我们本来就是罪人，本来就是闯祸者、肇事者，在任何一场事故当中，我们都无法在事故当中置身事外，我们都在其中的。如果你知道耶稣是最终的审判者，将来每一个人，无论是你伤害了别人，还是别人伤害了你，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你会颤抖，你会惊恐，你所有伪善的面具都会被扯下来，所有最真实的动机、真实的目的都会把它呈现出来，摆在我的面前。绝对不是洋洋得意，说我问心无愧，反而羞愧无比。你伤害了别人，你得被人解释不清，别人永远恨你；别人也伤害了你，别人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你永远不能够释怀。保罗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保罗还告诉人说：“要谦让，要温和，要忍耐。为什么？因为将来主会再来。”他要把你把他带在宝座前，他要把更多人带到宝座前，让我们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真实的动机、真实的想法。主的审判绝对公平、绝对正义。如果你把这些事交托给主，你内心当中会有谦让运行，会有忍耐运行，会有宽容，会有温和的。或许你已经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经历很多不容易的时刻，那也是折磨你，使你至死的地步。保罗并没有忽视有些人常常被粗暴不友善的对待，而在受伤害的人在很痛苦的地步，他的处境非常的恶劣，或者有人日复一日、日以继夜的被不断的骚扰，很痛苦、很绝望。保罗不是不懂得安慰人，保罗不是不懂得如何使人心里变得温暖？但是保罗说，主会再来的，主来的日子很近很近的。无论你今生忍受多少、遭遇多少、有多少痛苦和绝望、多少晚上夜不能寐、有多少次想起伤害你的人，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奖赏，带来荣耀。他要邀请我们进入永恒，和他一同掌权。他要分享他的喜乐，分享他的永恒的安息。他要把他所有的荣耀都展现给我们，让我们沉浸在那个永恒的安息里面。 他会告诉我们，你的名字永远记在永恒上，你永远属于他。你会得安慰的，你会得到安息的，你不再怀恨那个人，你的脑袋当中对那个人的记忆会永远消除的。因为上帝要圣化我们，要使我们完全成圣，完全成荣，要拿掉我们脑袋那种仇恨的人。那个仇恨的人就是你的脑瘤和脑癌，上帝要做那个永恒的手术，给你永远根除掉，让你在喜乐当中没有穷尽，而不是活在仇恨、伤害、郁闷当中。雅各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雅各也这样教导说，弟兄们，不要彼此的埋怨，交给主，他会再来。主已经进了，好像就站在家的门口，你要把一切交托给他。保罗为什么最后加上这几个字，加上再来的教育，让人默想这一个真理。你只有默想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不再埋怨，你不要自己伸冤，你宁可让步，因为你知道主来的时候一切真相大白，我的冤屈主会安慰，我的受的苦主会进行报应，会审判的。如果我伤害了别人，我永远讲不清，我得到饶恕的话，主会在你和他的中间告诉那个人说，他没有伤害你，你看他的动机，你看他的目的，他的讲话可能并不得到，他并没有恶心，平息我们中间所有的矛盾。我们多么盼望主的再来，因为一切会真相大白，我们不用向那个人诉苦，不用自己变成一个苦读的人，也不用自己变成一个有仇必报的一个人，等待主来，他马上就快来了。什么时候来？可能就在此刻，可能还没有主导文结束他就来了，还可能你等了5年时间还没有来，可能你听一遍到50天之后他还没有来，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一定会来的。千年如一日，一日一千年，如果耶稣第一次的应许已经到来，道成肉身受死，耶稣二次再来也必定会成就，他不会失信，他一定会再来，到那时候一切真相大白，冤屈的他会报仇，不公平的他会审判变得公平，那些受苦受冤屈的主会让他得到无比的安慰。人内心的动机，人内心所构建的目的，在主面前没有隐藏，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雅各的话最后送给各位，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一同起立来祷告。